又到了福音你生活的时间。在这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六章17节到26节。第六章17节到26节。
耶稣同他们下山，站在一块平地上，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耶路撒冷及提洛跟西东海边来的群众。他们来是为了听他讲道，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那些被邪魔侵扰的人都被治好了，群众都设法触摸他，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得饱获。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将要欢笑。几时为了人子的缘故，人恼恨你们，并弃绝你们，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而加以辱骂诅咒，你们才是有福的。在那一天，你们欢喜踊跃吧，看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但是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现今饱获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你们是有祸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耶稣给我们指出，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有福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有祸的。在跟别人接触当中，我们常会听到有人这样讲说，哦，你好有福气哦，有儿子，有媳妇，有孙子，真的是好羡慕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我们是有福的或是有祸的？今天福音里我们所听到的，耶稣说，贫穷的是有福的，饥饿的是有福的，哭泣的是有福的，被恼恨的是有福的。而谁是有祸的呢？相对的是，那富有的是有祸的，饱裕的是有祸的，欢笑的是有祸的，受夸赞的是有祸的。这是福音所提供的价值观，而跟我们生活在俗世的所面对的价值观是非常的不同。一般人会认为有钱人才是有福的，他们是过得很快的生活，吃得饱饱的，穿得暖和，受到别人的赞美才是有福的。然而在耶稣的教训当中指出，这些都不是决定福的一个条件。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提到，人基本有六个需求。第一个是生理的需求，第二个是安全感，第三个是归属，也就是亲爱，第四个是荣誉心，第五个是自我实现。而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发现人有一个自我超越的需求，也就是在灵性生活的层面。那么如果我们从马斯洛这几个需求来看，贫穷基本上是从生理和安全感，饥饿也其实也是在这几个层面，哭泣可能会涉及到归属的层面，被恼恨可以归列到荣誉心的层面，还没有涉及到说我们自我实现跟自我超越。需要被满足基本上会给人带来快感， 感到满意，感到快乐。然而，从耶稣指出的福跟祸的对比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需要的满足与失落是非常的相对的，它是非常的短暂的。在这个满足跟失落当中，他指出了我们生活的一个普遍的事实，那就是一切东西是短暂的，在变化当中，没有所谓恒久的。如果把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短暂的可变化的事情上，那我们真的是可怜的人，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可以接触到佛教的一些思想，比方说在佛教所印的一些善书里面，常看到的一个句子是这样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在我接触内观修行之后，你对这句话的了解跟从前不太一样。其实这句话真的是很精简的把佛陀的思想摘要的解释出来。诸恶莫作，就是不管任何的不好的事情、恶的事情都避开它，不要去做它。众善奉行，所有善的事情，对自己好、对别人好、有益的事情尽量去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避恶行善。可是光是避恶行善还是不够的，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自尽其意，也就是净化一个人的意念，也就是一方面不累积自己的负面的一些因素，那同时呢也需要将过去所累积的一些不解的东西要把它去除，自尽其意，要去净化自己的一念。是诸佛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所有的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悟道者、解脱的人的教导，也就是所有解脱的人他们都会这样来教导别人，面对恶应该来避免不去行它，面对善应该尽量去做。此外呢，要在自己的意念上下功夫，不断的去接近它。这样的一个教导基本上是愿意按照这样教导去生活的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心理的平安。中国人认为什么是福呢？第一个，常听人家说长寿，长寿是很有福气。如果是短寿夭折，真的是受到诅咒，或是他们的祖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前阵子我跟教堂的圣母军的妈妈们去拜访教友，给他们送圣体，当中有一对夫妇，他们年纪蛮大了，女的呢是88岁，男的93岁，按照中国人的看法真的是长寿，很有福气。他们有6个小孩，这个6个小孩都已经成家立业。他们住在公寓房子的第5层楼，可是因为女的这位妈妈呢，她有心脏病，然后每天要吃9种药，男的呢有高血压，几乎呢他们没有办法下楼，因为体力实在不堪负荷。那平常怎么办呢？就儿子大概1个礼拜会有一次给他们买菜送来，那每天就这样两口子这样过活。拜访完了，在回家的路上跟我一起同行的妈妈们，他们就感慨良多，他们说孩子生那么多有什么用呢？到头来还不是落得孤单的2个人。他们说孩子其实必须要生得多，只要一个儿子或女儿是十分的孝顺的话，那也就足够了。另外一位妈妈还提到，她准备呢要到这个安养院去报名，因为她发现 他只有一个女儿，那他也不希望呢去麻烦他的女儿，而自己呢更好跟自己的老伴呢安排啊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到这个安养中心。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中国人也这样讲，说平安就是福，不是物质上的这种增多，也不是在生理的层面的一个满足，而是在心境上的一个平和，平安就是福。那么什么的因素真的能够造成我们心里的平安跟平静呢？如果不是钱的多寡，如果不是我们吃的好坏，如果我们不是我们事业的一个成就，那什么样的因素能够造成我们真正的幸福？台湾最近自杀的这个风潮非常的引起人的这个注意。自杀的人，你说他在他的需要上是哪一点没有受到满足？是生理的层面，是安全感吗？是归属，是荣誉心，或是在自我实现跟自我超越上的需要没有被满足呢？很可能在生理的层面和安全感的层面，可能在台湾的社会我们可以了解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有一些是学生们他们面对学校功课的压力，那很可能是在荣誉心和自我实现的要求上呢碰到了困难，而这些需要的不满足给他们带来的压力，也引起了他们要结束生命的负面的一个想法。其实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平安跟平静，是我们自己面对这些需求的一个态度，有或没有，是不是我们能够在处在这种有跟没有这样一种变化当中，还是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态度，心不会因为有跟没有这种需要被满足或不被满足而造成起起落落。这是我们需要去下功夫的地方，也就是灵修的部分，真的是帮助我们采取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态度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的起起落落。现在让我们聆听一首音乐，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到底谁是真的是有福的，谁是真的有祸的？福音里面给我们讲，基本上是一个态度。这些富有的或是贫穷的，他指出一个不定的一个事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后来会变成没有，没有也有可能变成有。如果把我们的幸福，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会变化的事情上，会过去的事情上，那么终有一天我们的快乐会不见了。快乐不见呢，所带来的当然就是痛苦、难过、失落。所以基本上它是一种处事的态度，换句话说，面对我们各种需要得到满足或没有被得到满足，不应该过度的反应，也就是说不要反应过度，更好能够有以一个平常的心来面对。有那就好好的用它，为的是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顺，没有也不因此而灰心丧志。记得在巴西有一次跟印度的一个印尼的一个神父聊天，他提到在他们国家修会的这个修道院里面，在接受同时有位蛮出色的一个修士，就在念神学的同时，那在学业成绩表现等等都是一流的，可是后来开始生病了，那没有办法再维持过去的这种表现，那这个病呢 害得他呢一直呢走下坡，好像没有治愈的可能性。他就自己本来也蛮有艺术的这个才华，在音乐、在绘画等等。后来他在走之前，他自己在房间就常会做一些反省，写下自己的一些思想。那这位弟兄他记得呢，这位修士他讲过一句蛮让他印象深刻的话。有一次这个修士呢，他在床上他跌倒了，跌倒到 地板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说，我跌倒了，跌在地板上，不会再跌下去了。这是心境，一种态度。有的人可能因为从床上摔下来，摔在地板上呢，会非常的愤怒或是很难过。可是这位弟兄呢，他倒不以为然，他能够从自己的态度来看待这样一个事件。在这个跌倒当中，他可以看出来积极的那一面，也就是说，既然跌倒了，不会再跌下去，那跌倒了，只有会再站起来。中国人提到说，否极泰来，这样的一个思想，也强调说，在逆境当中，这样潦倒的时候，他要抱持这样一种心态，就是说，当他到达极点的时候，只会更好，只会向上。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当中也高低起伏的一些态度。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态度。重点不是在于有钱没有钱，吃得饱或是没有饱，欢笑或是哭泣，被人夸赞或是被人数落，这些都是人间的普遍的一些现象，它存在，而且这也是很普遍的事实。重要的是，我们活在这俗世的人，怎么面对这样的高低伏，怎么让我们的心能够受到这些高低起伏的东西呢，来受到影响，而能够保持一种平静的态度，平静的态度，认清楚这些都是短暂的、变化的、不永远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是持续的，可以恒久的，但是他们只有相对性的价值。我们以相同态度来用它，为的是帮助我们在这个短暂的人生过后呢，能够帮助我们到达永远的一个家乡。这样的一个态度会帮助我们，不管是在非常富有当中，或者在贫穷当中，在被人夸张，或在被人恼恨当中，心还是能够保持的平安，内心的深处还有很深沉的喜乐。这样的原则，做人的原则，处事的态度，不断的认清我们所处的这事件，这些事实它的短暂，它的过渡性，那么我们心就会比较少于受到东西的一些干扰，而能够认清他们的事实，给予他们应该有的位置，那我们就会过得平安更幸福。希望今天帮助我们从耶稣的教导学习一个处事的态度，面对别人的夸赞恼恨，面对喜乐或是有钱或是贫穷，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过一个快乐的生活。